更熟的人，昨天没来，今天来。其实我们都会承认一件事情，这个世代是一个没有安息的世代。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的工作如何，你会发现你里面没有安息。上个礼拜三，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祷告会的前面呢，有些弟兄姊妹比我先到了。后来我进去以后就听他们在讲话，他们在讲什么呢？原来 Merck 最近要 lay off 20%的人。那他们就在讲说，因为这些人都是经过身经百战都没有被 lay off 到今天都活着的人，他们就有点担心，就是说这次会不会临到我们？我跟他讲，你为什么会那么担心呢？你不要看20%的 lay off 是80%会存下来。所以呢，你不要去想那20%你会刷掉，事实上呢，你是那80%的人。但是我这样讲，后来我用了诗篇91篇安慰他们，他们受了安慰。但是我就在想，其实这些博士、这些高收入的这些人，我们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安稳，但事实上呢，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安心，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这个《双城记》里面讲的，他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也是一个怎么样，也是一个不幸的时代一样。这个时代好像看起来很幸福，但事实上呢，也是个不幸的时代。你说现代的人，你好好仔细想哈，现代人有最舒适的床，可是很多人都失眠，对不对哈？这床在那翻来覆去，整夜没有睡着哈。那么你说现在人有最营养可口的食物，都在节食。对不对？每次吃东西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白米饭好好的说吃五谷杂粮哈，然后就说这个有多少卡路里，每次算呢，然后就阳光就是维他命 D 哈，以前小孩子跑的时候碰到阳光就是好快乐哦，哇，只有热跟冷的问题，可现在碰到阳光你要赶快出去走，维他命 D， 维他命 D 哈，每次讲这个想这个人心里真是不安息哈，吃点糖说 is poison， 然后是叫什么？你就发现这个人食物影响着我们。那我有一次呢，我到了阿拉巴马嘛，到欧文去讲道。那么那一次呢，有一个 post doctor， 他是专门养那个 crawfish， 不是 crawfish， 又像龙虾，又不是龙虾的，小小的，但是它长在最脏的地方啊。他说尤教授你不用担心，这个呢。这个我们都是用清水养的，养殖的，很可以吃的哈。那我就提出个问题出来，我说我们这个吃完了又吃虾哈，这不是 high cholesterol 吗哈？结果有个另外一个教授，就是师母的教授哈，就他的教授，他说这个已经过时了，以前这样，现在理论改了哈。我说你被你们害到哈，很多时候都不能好好吃哈，你们这些人实在是。一会儿发表理论，我们就这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甚至产生多少家里的争吵，你都不负责任了。都说这个时代就这个样，是不是没有安息？你说现在你有最快捷的交通呢？每个人都很孤单，对不对？因为有一次我是就在明收道讲道的时候，就碰到这么一件事情。我讲完道，正在讲道，然后就在一个弟兄家里面。他请吃饭，我们大家就吃嘛，而且同工也来了，大家就吃饭。突然之间，这个弟兄呢，就心血来潮，就说：“云牧师，我吟一个新诗给你听哈。”我说：“好啊，你吟个新诗，你吟诗我吃饭哈，也很好。”就他新诗很短，他是说呢，一群孤雁飞过矮矮的高墙，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一话一出来呢，马上就起哄了，整个餐桌都没有安宁了。没有安息的那一天这个女孩子就说：“哎呀，好诗好诗，男孩子都胡说八道，一群怎么会是孤雁呢？怎么又是高墙呢？哎呀，这个女孩子说这个有意境啊。”那他们吵就赶快吃饭啊，赶快吃。他们就翻过头来看我在吃也不行啊。刘牧师，你说这个诗是哪一个好？有没有道理啊？男孩子，因为他们比一下那个女孩子声音是比较高嘛。吵架一般都是女孩子赢的，她声音也高，讲话也快哈。那孩子说不过了，赶快找个帮忙的，我就开始数人了，6-4哈，我马上靠上女孩子那一边，这个战争才会赢的，我靠过去了，我就说这个诗很有意境，很有意境啊。那男孩子皱着眉头， 怎么可能会有意境呢？我倒想听听你的道理。我说你这个明尼苏达哈，因为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哈，啊，就你们这个太孤寂，你不晓得什么一群孤雁。我知道你到纽约来，你在地下铁上面一坐，就知道一群孤雁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你看地下铁挤得满满都是人，每一个人都在看书，每一个人都戴个耳机，有没有？那么你看看书人一定是没看的，为什么呢？这个 subway 走了20分钟，他一页都没翻，除非他是白丁哈，所以他没有看。他的意思告诉你说 ，Don't bother me, I'm not interested in you。啊，每个人都很孤单，每个人都守得紧紧的，他不想让人家知道。其实事实上是很多一群的孤雁。你说现在交通便利呢，可是人很孤单，那他们就说：好好，这个也有道理。那怎么叫爱的高墙呢？我说很多事情很简单的。一句一个话不讲就不会吵的，可是你非讲不可嘛。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你乐不了舌头，所以就变成一个高墙。不，你们现在吵什么呢？他们听了男人不讲话，女人不讲话了哈。我说这叫做矮矮的高墙。但是这里面总结出一件东西出来，其实我们不管你结婚多少年啊，你会发现你很孤单的。夫妻其实很少讲话的，一开口就吵架，有什么好讲的？所以你就发现呢，你跟你的太太之间，你的配偶之间是，你常是 sleep with enemy， 对不对？常跟敌人一起睡觉，常跟他睡哈。啊，你发现呢，跟太太讲话，跟丈夫讲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记忆好得不得了，啊，很容易就让你想起一句话出来啊。You have the right to keep silence. Everything you say is going to use against you.你们知道美国不是逮捕你的时候先跟你讲一句话，他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要非要讲的话也可以讲，不过你讲的每一句话可能就对你不利哦。那你发现你在家里面也经常有这个经历，对不对？一句话讲错了以后，这句话会重新出现在你一辈子当中，如影随形，跟随你到底哈。啊，就在那么一个阶段里面，它就出现，你发现哇，这个赛事很孤单，最后到个地步，你什么话都不敢讲，到舌头。哎，你刚不是讲什么？哎，没有，转快一点，不敢再讲下去了，因为马上要出问题了。啊，就发现你非常的孤单哈。你看你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没有暗示到什么地步呢？人有最别出心裁的婚礼，可是准备婚礼的时间比结婚的时间还要长。啊，这别。精彩到什么地步呢？你像现在的人结婚的时候，有跳飞机，有跳水的，有跳山的嘛，啊，什么都有哈，各种不同的结婚方式。一准备就是说，你问人家年轻人哈，看到一个戴戒，哦，他在面前都一个戒指在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啊，突然出现到，哦 ，you got a ring， you got engaged， yes， 啊，他昨天跟我 propose， 哎，什么时候结婚呢？啊 ，maybe the。June of the 2015，我说怎么那么久哈？为什么结婚那么久？哦，根本 prepared 哈，可就发现呢，很多人是准备了很久，结婚不到3个月他就离婚了。我发现这个美国人哈，还有那个72小时，你们听过吧？哈，还有72小时，那个多得不得了。你要发现人呢，这个时代没有安息啊。你说现在你有最宽敞的邻居的家居呢，这里面都是吵闹声。你不想回家，对不对？啊，你很多人就不想回家。你会发现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安全、一个没有安息的时代啊，完全没有安息。可是这些人在过日子当中，你去问他下去呢？你说：“哎，你这么没有安息，你都老是在叹息哈，你怎么回事情？”哎，他就告诉你说：“哎，没办法，这个是世界，这个在衡量这个赢跟输之间哈。”有利跟不利之间，我发现还是呢继续过下去会比较好。那我是什么意思？哎呀，你不懂啊，因为我已经套牢了哈。你们知道套牢的意思吗？就是东西呢嚼之无味呢，那弃之又可惜。你一定要怎么？一定要过下去，不然怎么办呢？发现呢这个路不知道怎么去走，这个套牢这个事情就想起我母亲呢。我在小时候讲个故事给我听啊，有时候小孩子从妈妈故事讲完了，没有讲到家，就开始讲家乡的故事。他说以前我们住家乡的时候呢，我们后面是有山啊，前面有水啊，很漂亮。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这有山有水不是很好吗？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哈，因为我们后山呢有猴子。我说猴子不是很好玩吗？抓啊， 啊，他说不是那么简单的，猴子很讨厌的，猴子多讨厌呢，猴子是你种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他咬几口就扔了，啊，他也好好吃就算了，他咬几口，他就会跟你搅哈，跟你搅，然后去抓他呢，他就跑得比你快，他爬上树，你看他，他看你啊，你伸手丢不到他啊，啊，他说这麻烦的不得了。后来我说那你怎么解决呢？到后来来一个唐山人，你知道唐山人，大陆来人叫唐山人，来个唐山人啊，不是真的住在唐山的，啊，你们有看过电影叫《唐山大兄》吗？啊，就是那个大陆来的那种人叫唐山人。我说唐山人了以后怎么解决呢？他说，哦，他说那个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猴子这么多，怎么不抓了？村里面人淘气啊，都不抓，抓不到。他说很好抓的。他说怎么说？你说？他说很好抓。我说你们台湾哈，啊，这个香蕉很多，猴子最喜欢吃香蕉。啊，那他说你就用香蕉抓。他说香蕉抓那不下就吃光了。他说不，他说我发觉你们台湾里有腌酱瓜。你们知道是腌台湾人是腌酱瓜了，他那个冬天到哈，酱瓜那个口小小的，对不对？就腌在里面，然后到他们就冬天有时候他们就吃那个酱瓜哈，他说腌酱瓜，他说你酱瓜很多是空到的，他空到这跟那个抓猴子关，他说你听我讲嘛，他就听了，他说你在猴子面前呢吃香蕉，猴子讲吃香蕉，吃，但是你丢香蕉在那杆子里面去的时候，就丢那个青香蕉，那然后呢，然后怎么抓？他说哈，你们就去做工，都不要出来。猴子很敏感的，也是很警觉的，你都不要出来啊！你们就在那里做你们的工，等到杆子响的时候，你们再来抓。就这一番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四合院里面不是好几家人，台湾很多那个四合院老居士，就有一些相信，一些不相信，就像听到福音一样啊。啊，有些相信，有些不相信了。那我妈妈这一家人，她说啊，我们就相信他，讲杆子那么多，香蕉那么便宜哈，啊，那么就做做看吧，没有就没有了，反正也没损失，所以他们就丢了，在吃香蕉，然后就丢青香蕉在里面。然后你知道这个乡下人以前他们是编草席的，卖草席、编草席或编草帽的，他们在那边就讲话，那个女孩子是很快乐的哈，那个男孩子去做点，女孩子在那就在那个晒谷场上就编草席，编到突然之间呢就听到有声音出来了，大家听一点没觉得什么，后来听有个太太讲说。哎，杆子响了，哦，他其他有女孩子，有个太太就说抓猴子，好，就大大小小就去抓了，哎，果然看见呢，猴子抓着什么呀？杆子里面香蕉在拉，那么我们要是不是我们的话，我们是人家抓我们就松手就跑，对不对？猴子不会，猴子只会抓不会放，他是抓着，然后就怎么样？咣咣咣！人家抓，他就赶快跑，提着杆子跑。命运你就知道了，不好意思，这个叫做套牢。啊，你看你一生当中，你发现你很没有安心，可是你又不能松手，对不对？你松手又没有东西，没有下一步要怎么办呢？也没有更好的想法，所以你发现人一生里面呢，就藏在这个套牢、没有安心在过日子啊。不管是怎么样，这个日子总是要过下去。可是讲是为气之可惜哈，就在这样子过。我相信我讲到你心里了哈。那有人就讲说，哎，这个都是时代的问题哈。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忧愁，因为我们现在脚步太快啊，我们现在很竞争，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没有安息。那以前的时代一定是这个样子。我就告诉你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了。以前世代也是没有安息的，那时候你怎么知道呢？我们从诗词里面知道，我们从诗词里面知道哈，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人是没有安息的。那么你说，那人没有安息，那怎样人才会安息呢？啊，那圣经讲很有，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十七篇哈，说怎么样会有安息哈？啊，圣经十七篇十七到十五节哈，我是不是挡到你们？发现不会挡到你们，对不起。还是配到这里来，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妻的财物留给他的婴孩。他第一种心满意足，世人的心满意足，他是有收入有孩子啊，他觉得这个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大卫就说了，大卫说：至于我呢？”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 就有心满意足。也就是说，他这两个有两个找的两个安息点啊，一个就是说，哦，你给我钱，我就有心满意足；我看到儿女，我有传承，那我就心满意足。另外一个有经验的大卫，这个王，他有了孩子，而且他有了钱后，他说不，我发现这些不能让我心满意足。他说我在意中能够见人面的时候，我醒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天我死了，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在永恒当中我看见你的形象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心满意足。也就是我们昨天讲的新造生命的当中，它这个坐标又往后拉了，又拉到永恒里面去。世人是在今生里面寻找这个心满意足啊，我有钱我就心满意足，但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真的事情。你的日子，悲惨日子从哪一天开始呢？从你中 lottery 那天就开始，对不对？你本来是生活还蛮好的，你中了六合彩啊，100个 million 那一天开始，你出门就开始戴太阳眼镜，对不对？然后走路，最近不是有个从佛罗里达走，然后就出门就戴太阳镜，还带着几个那个儿子里面身材最高大的那些啊，赶紧走，然后不敢告诉人家是谁，马上搬家啊！啊，你发现这些人呢，心里面没安息，其实他没有安息，他没有安息。那你说这个事情都是现代的事情，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说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啊！啊，你来看这个蒋捷哈，蒋捷他写的这一首歌，这首词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么一个事情，你可以让你思考的。他说呢，少年听雨呢，歌楼上，红烛昏纱帐；那壮年听雨呢，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并以心心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啊，这是一个好词，好词啊，这是个好词。他说，他是为什么好在哪里呢？好在他写少年，写壮年，写老年，而且是上中下，有没有？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听下雨，像今天下雨说讲这个道刚刚好啊。我少年听雨的时候在歌楼上面，我少年不是愁滋味啊，我在那里听雨，在红烛昏纱帐啊。啊，这个蜡烛是什么样？是红的。以前卡拉 OK 没有隔间嘛，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帐篷的份子啊。我们那时候听下雨声，可是壮年的时候呢，我到了年纪，壮年的时候，在30、40岁、40、50岁的时候呢，我听雨呢在哪里？在课桌中。现在当然就是747了啊。啊，就说到处奔波嘛，客舟的意思就是说，这船不是我的，是怎么样？我到处为了生活在奔波。到我中国奔波，但是我的感觉呢，江阔云低。江阔是什么意思呢？江很阔，东西南北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人生我在觅寻方向找不到。云低是指到什么呢？云低就指到就是说云层很低，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那我的感觉是何等的孤单。我像什么样呢？我像个断雁叫西风。断雁的意思不是燕子的翅膀断了的意思，断雁是雁南飞的时候，不大家飞走吗？有一只留下来了，那叫断雁。那么断雁叫西风的时候，现在秋天到了，大家依然飞了，我同伴都走了，我非常孤单，西风在吹，我在那鸣叫，马上北风就要到了，人生的凄凉就马上看见，我何等的孤单，我何等的迷惘，我何等的低沉。他就讲这个。可是呢，而今听雨声如下，鬓已星星也，我现在年纪也老了，两鬓也白了，现在呢在教堂里面听牧师讲道就这样子啊。声如下不是就等于教堂嘛哈，声如下，他悲欢离合总无情。我回顾我的一生呢，悲欢离合很多的悲是不该悲的，很多的欢是不该欢的，很多离是不该离的，有的合也不该合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很多的事情是我少年的时候我犯的错，我很多的悲，很多欢聚是在最终的欢乐，很多的离是我自己的无知所带来的，很多合是不该合的。反正不管是怎么样，世局也好，个人的得失也好，的悲欢离合呢总无情。我发现这件事情都不是我能够操作的，我能够管理的。那么外面下着雨，我现在流着泪，那么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雨就让它下吧，我流着泪我也不给它擦干了，让它到天明吧。悲不悲？这个很悲的，这个就是没有安息。所以安息呢， 跟你的世代是没有关系的，跟你的世代没有关系。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我们现在世代叫后现代，有没有？后现代的孩子，他们现在很多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啊，啊，这群孩子是，我的女儿就是后现代的九零后的啊，啊，这些孩子他们很快乐，他们好像，可是他们这群孩子有个问题，他们是草莓族，你们知道草莓族吗？啊，你们不知道，草莓族这样子哈，一压就烂了哈，啊，卡拉 OK 没有唱第一名就想自杀哈，啊，就那种哈。明白，就不能经起一点点挫折的啊！他们也非常的自我，可是你问他们心有安息吗？他们也没有安息，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你说你不懂得什么叫现代后现代，其实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三十几年呢，我是从现代走到后现代的。我自己对后现代的定义是从1989年开始就是后现代。为什么1989年跟天安门没有关系？所以你们不要太敏感，跟那个没有关系了。1989年为什么是？1989年是柏林墙倒塌，倒塌了以后，后现代的真正的表现就完全了。后现代本来就是个相对主义者，这个人主义者，你没有说他好，也不能说他不好。后现代的人是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文桥倒塌的时候，你不能讲说共产不好，民主不好，都不能讲的，大家都一样了，倒塌了嘛，啊，叫和谐社会了，啊，就是没有什么对跟不对的问题了，啊，就是完全这个整个相对主义啊，开始多元主义开始了，真正的开始。以前柏林墙没有倒塌以前还是壁垒分明嘛，柏林墙倒塌以后壁垒就不再分明了，啊，现在呢，你不能讲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才是最对的，那些人最讨厌讲这个，凭什么？凭什么啊？你说这个对不对？你讲对都不算对，他讲对不算对，只有我认为对的才是对，叫个人主义。那么整个文化在改变嘛，对不对？你看我刚来美国1970几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啊，每一件事情都 is a hot， 对不对？哦，the girl is she is hot， 现在是 he is cool， 对不对？girl 就 cool， 马上就改变了。哎，为什么 hot cool？ hot 的意思就是大家公认他是对的，这个叫 hot。对不对？像师母 ，she was very hot， 就是啊 ，very hot， 哦，大家呜这样子啊。但是现在呢 ，it's very cool。那男孩子呢，啊，那个机关有没有哈？然后那个内裤穿在外裤外面，很酷啊，那个真是很酷，好几层哦，很酷很酷哦。哦 ，he's very cool 啊。啊，你们这个现在一看。搞什么？我们这群丑死了！他们说 very cool， very cool 啊，啊，他们唱的歌我们听不进去哈，啊， very individualism。那么你在你们当中的人，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现代，哪些是后现代的？也很简单，有一个人电话一响呢，摸口袋的都是现代的。后现代的是别人的电话铃响，他是绝对不会找电话的，因为他的电话是有独自的声音的 ，individualism， 你明白吗？可是不管这个世代怎么走，从古代到现代，你发现现代他们有个共通点，那个共通点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没有安息，都在找，没有安息。啊，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那问题，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些事情是这样。我们再看，把这圣经再稍微再看一下啊。马太福音的第11章，耶稣却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出来啊，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到底这个劳苦是什么意思啊？28章3，他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们大家今天只能讲到28节，所以等一下再来看没有问题。像我们要做个解释，劳苦是什么意思？一般我们讲说这个人是很劳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人，哦，早上去就要去上工，然后赚一点点钱，晚上回来累得很呢，啊，随便吃个白馒头配个水，然后又睡觉，第二天再去上工啊。那把留下的钱呢，就寄回老家去啊。这个这是劳苦啊，这是我们。但是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 hoi kompiontes 呢？啊，这样一个字呢，事实上它不单纯讲这，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主词，而且它主要是讲是什么？ 这老虎事实上它是个复数的，而且它的分词呢就是个进行的一个状态，分词可以做动词用，可以做形容词用，它是个形容的一种状态，而且它是复数的。它讲到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劳苦的人，他有点像这个样子来，我用这样来形容一下，有点像这个样子。你们知道存在主义对不对？所以是卡缪里面他写了一个谢佛西斯的神话，你们知道是谢佛西斯吗？谢佛西斯这个人呢，是在爱琴海附近一个岛上的一个王子，可他很 tricky 的，他骗了死神好几次哈，结果得罪了阴间的神，啊，后来阴间的神就把灵魂吸了以后，就放了一个刑法给他，但刑法也很简单，刑法是说你要得自由吗？从刑法里面脱身吗？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石头滚上山顶，然后你就滚上去，石头不再下来，只要滚上去了，你成功了，你就自由了。那么这个谢佛西斯他的一个刑法就这么简单，结果他就每天滚那个石头，因为他从刑房当中出来，他就滚那个石头，滚那石头就是把右脚放在左脚的前面，一直走，走到山顶的时候，只要推上去就成功了。可是每次到最后一刹那之间要推上去的时候，石头又滚下山来了，他只好再走下山再滚，这是他永远的刑法。阿诺这卡缪在讲这个时候就讲到说，其实人生就是个样子，其实它没有意义的。你忙到最后呢，你以为我这个事情追完了以后我大概可以得到安息，你发现你追完以后你也没安息，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以为说我们读完博士我们就有安息，我已经好多年就读完博士，对不对？我就亲眼看到你这个真的会有安息吗？你大概快个两个礼拜吧，那以后就不太对劲了啊。因为我要博士考的那个礼拜呢，你知道那个教授都很糟糕的，老师最后才要改你的东西，对不对？还就哎，就还要读的 study 还什么，还要补条件补什么，你忙着把你整到那个人都不想活了啊！那时候最羡慕是那个 defense 的人通过的人啊，我就长在最后他叫加这个加那个，我想你怎么不早讲？前面给你问都说没问题，那么最后一个礼拜什么问题都出来了哈啊！那么我就在图书馆找资料，就看到一个同学，就是同届同学，他比我早考一个礼拜，他通过了，我好羡慕他啊！我他在那，我说这个人很用功啊，博士考完了，在图书馆还在翻一本书，厚厚的摆在前面，我就跟他开玩笑，哎，大家 Kim， wow， you're still here， you're work study， 他看我白我一眼，我想这个白眼这个味道不太对了，你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有个特质，好管闲事，我就坐下到旁边去，我就没有，我就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我说 what's wrong？韩国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You know, you know 啊，那我就发现呢，他有个牛皮纸里面是有酒的，他就想喝一口又放下去这样子。我说 What's wrong？ 我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他 You know， 然后最后一句话喝了一口就说 Empty。那我就问他说到底什么回事情？我说 OK， I tell you， 他告诉我，他说这个礼拜呢。他每天都发现你的状况，他是早上五点钟就会起床，因为我考的是12月嘛，12月，然后天气有点冷了，他说我一大早就奔起来，然后就跑出去把车子发动了，你知道你这学生的车都是哈，你不早点发动，冬天开不了的，跑起来跑出去，很冷的，坐着看着冻，然后就出来吃早饭了的，然后以后就吃完早饭匆匆忙忙，太太睡觉，孩子睡觉，他就冲到车子里面去，坐在那里一想，啊，我不要去实验室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他习惯了每天这样跑，他说我现在不去实验室了，然后我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然后我重复了好几次以后，我发现其实我的快感慢慢已经没有了。你明白他的道理吗？你好像一样得了就马上就要，但是他说他没有快感了啊，你发现你得一个东西，然后就慢慢有个感觉啊。后来当然我是礼拜五考完试，我就知道这个心情大概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考我的 oral defense 总共前后才花了40分钟就解决了。啊，老师对我特别好，我在外面叫我等一个小时，然后出来的脸绑得紧紧的，很好像没有过那个样子哈，然后突然就笑一下 ，congratulations， 真是的。教授为什么干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自己也干了就是了。原来他在里面开玩笑喝咖啡啊，我在里面斗方步，他不管我的。有些人搞了两三个小时，我是40分钟出来了哈，然后我就明白，我想哦，这个下午大概马上空虚的感觉要袭击我，我心有准备， 可是后来我就回家了以后，我发现没有这件事情，为什么晚上我要带茶巾呢？忙得很呢，我赶快准备茶巾，晚上啊带茶巾，所以我发现这个东西没有袭击到我身上。可是我慢慢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我也有点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因为我知道我那十一天开始，我叫做 PhD 的。那么学校的人、学生、学妹、学弟都会看到我说：“哎 ，Dr. Liu 啊，天哪，好舒服，feel so good。”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不太对劲了。当我收到一封信的时候，人家写 Mr. Liu 的时候，我感觉就不太对了。You know what I mean？他怎么不知道我叫 Dr. Liu 呢？那怎么叫 Mr. Liu？ 所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偶尔之间就告诉人家说我是 Dr. Liu。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安息。以前呢很有安息的，以前 Mr. 就 Mr. 的，没有什么东西。现在人家不知道你的身份的时候，你就大大没有安息。所以我前几天有机会碰到 Princeton 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都相当优秀的 ，Princeton 这些孩子相当优秀，我就看他。跟他开玩笑说，你们就是一群最没有安息的孩子。白子我一眼，刘牧师什么意思？我说你们一定会在偶的机会一定要告诉人家你是 Princeton 的学生，对不对？你读 Princeton 人家不知道你是 Princeton， 那读 Princeton 做什么？你明白意思？我就看过这些北大的孩子来到我们实验室的时候对不起，你们有北大的，就原谅我。他们来的时候，我问他，其实他是江西人、安徽人，我说：“哎，哪里来？”他说：“北京嘛。”因为假如他是这个北京这东西，北大不提出来，他读北大有什么意思啊？明白？所以我也整过他们，就是我们有同学不是我整的，我们有些教授也整过他们就故意叫一个洗碗的哈，你实验室不是洗杯子、洗碗的人吗？叫他去陪他走哈，他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哈。他就叫你陪这个新的学生去到处看一看酱是很热情的人，酱是到处陪他撒着手 ，Hey，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Oh， I'm John。Oh， what's your name？ 听了一下，OK， 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然后说 Where are you from？ 他就 Peking。他说 Peking， I heard of that before， somewhere 然后以后突然想出来个 Peking duck， 他明白了，他跟 Peking duck 连在一起 ，Peking duck 是什么意思呢？就北京鸭。他知道，他知道了 ，Peking University， 他不知道了。对他来讲，这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你什么东西？大概大学只认识哈佛，所以 Princeton 还太长，还不会拼了，他也不太管这个东西Peking 大学，你看那孩子脸马上是怎么样，就沉下来。即使你认为骄傲的东西，人家不注重，你那个骄傲有什么用处？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到你的非洲去说 ，I'm PhD。From Harvard， what？ 然后人家问几句，那个 PhD 完全没有意义了，人家不在意嘛。我们现在来这里讲 Harvard PhD， 你就对不对？我就感觉那个感觉很好你就发现很多时候你是劳苦，这劳苦也不是所有你这个穷的人有劳苦，都不是。那圣经怎么说呢？我告诉你这个传道书第五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节，你们看一下这个经节传道书的第五章，第五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四章十二节，他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有没有这个圣经说，劳碌人不论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呢？却不容他睡觉。在这节圣经的底下，你发现了哪一个人比较劳苦？富足人是劳苦的，富足人。但是我们常会说呢，我宁愿富足一下，劳苦也好因为我们没有得着所以我想，好，虽然是这个样子，也让我富一下吧富一下这样子也好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这样，你看，劳碌人不拘吃多吃，睡得香甜；富足人不容他睡觉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有点抽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富足过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过这个事情嘛，我说我去到了 Rochester 去讲道的时候，就遇见这个事情。他们带我去看 Rochester 的别墅我自己就跑上去看了。我看到 Rochester 的别墅里面，外面有花园，里面也有花园人家就有解说员一步一步解说，我就自己 跑上二楼去，人家在底下解说，我就跑到楼上去自己看。我不喜欢听人家解说的，我想自己的一手经验，跑上楼上看，就发现这个 Joseph Eastman 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有阅历的人，他走过呢全世界，去打在非洲打过大象的，到过日本，全世界他旅游过的，很有见识一个人，写一手的好字，而且这个人很有音乐的素养，他创了 Eastman 音乐学院，也就是说这个人是有文才，这个人是有深度的，这个人不是像开锅慢啊，只有赚钱的啊，这个人是高科技的，这是很值得敬佩的一个人。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说，哎呀，你这样有钱，要像这种有钱法啊。啊，这个是高科技的一个有钱人啊，而且这个人写一手好字，这个人懂得欣赏音乐，这个人是全世界有阅历，不是每天都在那打工打工，打到一抬头说钱很多，但是时间都过去的人，他趁他有钱之后走过全世界，说这个人是很有阅历。但是呢，当我把这看完，佩服他的才没有多少时间，我就转个弯呢，就看到了一把小的手枪，我就说哦，这个人玩大枪也玩手枪哈、啊，所以我就趴下去看啊，原来这把手枪是他自杀的手枪，他自杀了，我心里就有点埋怨，我这个人有什么资格自杀？不够资格的。啊、后来他就看他的遗言，他写这么几个字，他说 Everything is done by wait， 他说我事情都什么都做完了，我还等什么呢？所以他把这个杀了。啊，我就想起王尔德的话出来。王尔德说：“人生像钟摆，摆到左边叫失望，摆到右边叫绝望。”那我们这群人都是摆左边的，对不对？我们就是失望、希望、失望、希望，这里面就不断的往前走，也像一头驴在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一个红萝卜在前面，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有希望啊，红萝卜啊，去走啊。那个，你的主人就拿红萝卜在前面吊着你们，你就拼命走啊！等到有一天呢，车解停了，你咬到红萝卜了，发现是塑胶的，哎，这个时候我才会明白。可是呢，这个他不是，他比较倒霉，因为他呢，他什么都有。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他本来带很高的盼望，有了钱了，有了地位了，有了所有他能够要到的东西都有的时候呢，他发现人生是绝望的，因为这些怎么样没有带给他安心，所以他就自杀了。他是劳苦担重担，可是他的劳苦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个劳苦，他的劳苦乃是什么呀？乃是他与生俱来是没有安息的相对词。他发现他努力，可是他所抓来的这些东西并没有满足他本来所想要的那一种完全的安息。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做一些思考了。那什么叫安息呢？为什么你劳苦总是要找到安息嘛？可以睡个好觉，那什么叫安息呢？其实这个字是很难写的。安息很多人做一些解释啊，就讲说哈、啊，我想把一些例子给你。他说哦，安息有些布道讲道的人也讲得很好。他说安息什么呢？他说有个绘画的比赛，那么有一些人画得很平静的一个湖。啊！但是有一个画家画了什么呢？他画了在一个瀑，一个悬崖上面，旁边有瀑布。在悬崖的一个枝桠里面伸出一个小小小枝桠，那么有一个鸟巢坐在上面。那么你可以看见那个是小鸟就睡在鸟巢里面，那个水滴偶尔还喷在怎么样鸟巢里面，可是它却很恬静的睡得着。他说这叫安息。我说不是，这不是圣经的安息。我教你们另一个层次的安息，安息这个东西要从圣经来看。你看，上帝创造宇宙，创造六天，对不对？第七天安息了。在我们的了解里面，有点像什么样子的？有点像说，上帝把神力都用尽了哈，宇宙实在太大了，太复杂了。他创造完了，第七天躺下来休息，哇、哦、，I need a break 然后大概这就是安息。那这个东西不是圣经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讲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其实神没有一天是不做工的，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安息比较接近神呢，接近有一次我跟我女儿呢到纽约去，那你们听就知道我很疼女儿的哈，我就有天到纽约去，然后她有一次我们在地下铁的里面呢，她拿着她照相机，那帽子盖着，我注意她照了一声，我说你做什么？她说 no。我后来我就看，我说你做什么事情？她说你看我照对面那个人，那个人呢？ 我就定了 he is unique， 我看一下奥斯里他的 unique， 他绑个长头发，长头发里面还绑一个马尾巴，男的，然后呢居然在看书，而且还穿西装，哦，这很，你看长头发大部分都是刺青啊那种哈，啊，可这个人就是不是，长头发还看书那个样子，啊，而且又不像美国人，又不像中国人啊，就是像 Hispanic， 这，所以我就事情我当过去，我就没有不觉得怎么样。回到家里以后，啊，我那个女儿啪就不见了两个小时 ，disappear， 哦，我认得清楚，她不再烦我就好了。我就做我的事情，待会儿两个小时以后，他起来，嘣嘣嘣嘣嘣跑下来，从楼上跑下来，爹地爹地爹地，你看你看，我说什么事情 ？What I drew， 我昨天画了一个东西哈，我一看，他就把那个人画出来了，惟妙惟肖哈，啊，就是我正在欣赏，他就讲出一句话出来，他说 I'm proud of myself， 那我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很骄傲，我突然明白那个叫做安息。安息的意思是说，你放了劳力，你有了成果，而你自己正在欣赏。
你明白意思吗？
啊，那个叫做安息。所以你就明白，这个圣经讲这个安息的时候，就是指到从你们进到你们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要吃你们所栽种葡萄园，你们要吃的无花果树，你们不再把你的所得的给法老了，这个叫做安息。你们明白意思吗？所以安息最大安息是什么样？你看很多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自己种菜，我是会拿给牧师吃。哎，牧师，这是我自己种的那个胡瓜，你试试看，那个满足那个感觉，那个叫安息。
明白？
就是你劳碌得来的，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享受，就叫安息。所以人犯罪以后没有安息，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从今天开始，你地要长出荆棘，有没有？你要汗流满面，帮得糊口，你种的做的事情很准，跟你得的这么一点点而已，那就是没有安息。所以安息真正的定义是什么？你们现在明白了吧？不是你讲那个安息叫像这个啊，死了就有安息，那死了就安静了，那不叫安息。因为圣经在启示十四章里面就讲这么一件事情啊，在主里面读经以后，在主里面安息有福了，做工的果效怎么样？随着他们就是安息的意思，这明白吧？所以是讲做工果效随着你。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真的讲到安息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神把你的工作劳力都夺走了，而是说你还是有很好的工作权，但是你工作的时候，地就给你效劳，风雨就是很顺，你劳碌会得来，你自己欣赏，好像你是一个艺术家，雕塑了一个图画一个像了以后，东看看西看看，东摸摸西，哎，好看好看。要抱着全世界看到，那叫安息。
明白吗？
还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你看到每次都称哦，我女儿怎样怎样怎样，哦，那个叫安息感。所以你听到一个有出息的孩子的母亲、父亲的时候，你感觉哦，他心里面有安息，因为他养的孩子养得很好。你要是一养之后，你讲到孩子，我儿子就觉得哎，别提，他都没安息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吗？那方美就很有安息哈。这个就是安息，你明白这个道理吧？安息是真正意思，安息不要再不是说哦，在苦难当中仍然安息，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其实你真正的安息是，圣经算诗篇128篇，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诗篇128篇所说的，那个敬畏耶和华、遵循他的道的人，这是有福的。他要吃劳碌得来的，他要享福，这叫安息。OK， 但是你看我们有。OK， 但是他另外没有讲个重担，他劳苦担重担，劳苦我们了解，那重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更难啊 ，patriotis manoi 哈 ，manoi 啊，这个词呢，我不是在卖弄希腊文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希腊文讲不清楚啊，这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件事情呢，这个、重担它是个被动式的重担，而且它是复数的，而且是完成式的分词。那完成式的分词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件事情以前发生了，可它的效果还是跟着到现在，将来还会继续。这个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有点像说你以前曾经被车子撞过，就现在还在痛，而且风湿常常发生，而且错是人家的错，你是被怎么样被撞到的？你走得好，人家来撞你。这个叫重担，但是这个意思比较麻烦，不是这么简单，而是说怎么样？它是复数的。 这个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读中文圣经，中文圣经的我们难在哪里呢？因为中文里面没有时事，对不对？没有时事，他就说我吃了，那到底是现在吃、将来吃？你吃不吃？吃了，吃了啊！那个热大概就是个副词，可以表示说我曾经过去了，但是他表达不是很清楚。所以那时候呢，所以这个重担是指到说你身上，不论你的除了老骨中之外，老骨是好像是 physically， 你心里面、外面都影响到心里面，重担却从里面引发出来的一个，那你没有办法安息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那么耶稣基督就在马太福音23:1-4稍微就讲出了其中的一点。他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膀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动。那到底他讲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说那些法利赛人摆却律法放在人身上，因为人没有办法行权律法，对不对？所以感觉常常有那亏欠感压在心里面很重的。他是讲到这个部分，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只要你是人，你就会有重担。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怎么样？人有几个意思？你仔细思想，是人事实上是有限的，对不对？你很想把事情做好，你做得好吗？你发现你很多时候你很想做好，你也怎么样？你也做不好啊，而且你能力也有限啊，能力也有限啊。你想帮他忙，有时你也帮不上；你想帮儿女忙，也帮不上忙啊。你光着急，那书是他要读，对不对？要是我能够，爸爸告诉你说，就我女儿最近在修那个癌症学跟那个血液学，哎呦，巴不得我能告诉他，但是我一窍不通哈、啊。我只知道说，癌症不要找上我哈、啊，血液最好干净一点就可以了。那个两个事情我知道，其他都不知道啊。那我没有办法，可是你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很多时候感情也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很多年轻人，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他讲说啊，他说他爱我啊，什么海枯石烂哦，讲了半天呢、啊，啊，他说谎。后来我就坦白跟他讲，他没说谎，他跟你讲奈莎娜是真心的，你们懂我意思吗？他对奈莎娜是真心的，可是他感情有限，所以时间过了以后，他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爸爸呢的那个生计，母亲的悲伤，他就必须要放弃啊。很多时候他不是说不可以，所以人也是有限的，所以人很多时候重担也不是。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最近教导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他们觉得帮助了。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说啊 ，everybody entitled of making mistakes, but not entitled commit sin。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因为你有限，你必须接受自己有限，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犯错。比如说我煮饭，可能我学了一个新的 recipe 啊，结果我搞砸了，对不对？那个是因为怎么样？我的经验有限，能力有限，这个东西跟罪没有关系，这是可以接受的。可是人家的太太回来讲说：“哦，你这个怎么这样做？”我为了要面子，我就做一番解释，对不对？那个就带来 commit sin。
你们明白我意思吗？
啊，你本来就是为了一个东西，你要去解释，你要守住你那个自尊的时候。那个就成功会产生，但是你要是很坦然，像我叫做很坦然的，他就跟我讲说你这怎么样，就说哎搞错了，我就没事了。因为什么样？因为我是有限的，那时我就没有重担了。可是有限本身没问题，可是人的有限会产生重担，因为你有限里面加上里面的罪一联合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谎要不断要说下去了，对不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假如你是承认说啊，我是有限的，我东西就是搞砸了，啊，我今天不应该打那个电话就打了，啊，你今天人家打电话来怎么样？哎，我搞错了，不应该打那个电话，现在就是祷告吧，祷告吧，求神带领他，啊，你承认下去，你那个罪就跟你没有关系。可是人是什么样？人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人的几个必然性是因为人是有限，但加上这个罪一卷呢，那个重担就产生了。问人考试考不好。家常便饭嘛，对不对？你骂你的儿子说：“哦，你这不行，爸爸当年 ，come on give me break， 对不对？你哪有爸爸当年，对不对？你也是考得一塌糊涂哈，只是现在过来了，成功了，你干嘛现在招牌去骗孩子哈？啊，所以很多最怕就是 grandma 来，对不对？你在催你说，哎，别催了，别催，你小时候哦，把什么给搞出来？那个是面子都没有，那个最讨厌的，那个是。”所以你被发现的人事啊，是，所以很多时候因为你认识的有限的时候， 你能够接受的有限，但是不让罪进来。那为什么能够不让罪进来？就靠耶稣基督，你可以得安息。但是你若是没有，你的有限跟罪一缠呢，那你的痛苦呢，你只能含在罪里面，日子一天天过，你没有办法得出来。家庭纠纷呢，很多的骄傲，很多的事情，很多人生，你觉得说我是知识有限的，但是我想拿一个高的位置啊，骗一骗，有什么方式？我们注重技巧去拿，以后那请那你拿你去把骗的那个职位你拿到怎么办？以后再说啊。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产生很多的危险。你知道我们去 interview 人啊，我以前当过经理嘛哈，去 interview 的时候，有一次经理就来了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吃饭呢，他去说我们快吃了，他跑进来就讲说，哎，浪费时间。后来另外一个就问他说 ，What happened？ 他说，你看这个是为什么？哦，你看，哦，这个为什么好啊，漂亮啊，十年经验说不好，什么十年经验，一问三不知。那后来怎么处理他呢？我后来很气，就跟他讲一句话：你不是十年经验，你是一年经验重复十次。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很多时候人就是要吹嘘，要讲这世界讲，可在这个不承认这些有限当中呢，人就产生了很大的重担的痛苦，因为每个谎要另一个谎在遮盖，到最后呢，瞒天大谎是把你压扁的，你自己没有办法扛下去了。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人是什么样？人不知道自己有限，人一知道有限的时候，不让有限跟罪来结合的时候。当你一锅菜搞砸了以后，你就说搞错了，这本来不该加醋的，还是说我本来该倒酒了，就把醋都加进去了，那两个都透明的，谁知道？所以你可能就好一点。所以你的能力有限，感觉有限，但是很你也是人，事实上是有罪的，可人又不要人家说他有罪。对不对？人事实上有罪，你扪心自问的时候，有时候你去看着那个镜子的时候，你也会承认说：“哎呀，你这种人又今天又说谎了，今天在那个老板面前拍马屁那个，我想起来都恶心哈。”你会发现，跟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而且人是怎么样？人是有死的，不管你怎么样，你发现这个死的阴影一直拖着你哈。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一些事实的里面，这些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你在成功的时候，像我昨天跟你讲过托尔斯泰，你们记得我昨天跟你讲托尔斯泰的时候，这么成功的一个人，他所写的一个东西里面，他告诉他说，他有点像一个在世上旅行的人，然后有野兽追他，以后他就跳到枯井的里面去，抓了一个树渣子，就站在活命的当中，他发现树渣子就有两只老鼠，一个白的，一个黑的。正在省那个树扎着根子，也就是他随时都掉下去就死掉了。那底下的这个火龙等他是死路一条。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人有死的这种威胁，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可它跟着你，明白我意思吗？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重担啊。所以你发现人生很多事情，就像这个刘禹锡写的东西，你看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你去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是人世间的常情。你一时的发达，一时的风光，曾几何时，一点事情被抓出来，你马上浪当下狱，你什么都没有了。人生有什么？假如你这个发达当中，你不知道去敬畏上帝，那个重担就成为你的重担。所以你看这个生命记里面就讲了这些事情，生命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的。他说你在我们看圣经二十八章，我尽量讲快一点，因为接孩子都去接了，我知道我应该下台了。他就告诉你说你这个人呢，你应该是怎样来享福呢？他是二十八章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啊，48章47节。他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48节说：“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上，直到将你灭绝。”人在富足的时候，不知道敬畏上帝；人在不多的时候，那些重担就要临到你的身上。实际上就，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生死问题啊。那他说能够使你得安息，得安息这个字呢， Anapausou 这个 sigma 呢，用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是未来式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讲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应该讲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就解决了嘛。可耶稣说，我将要使你得安息，将要使你得安息。为什么用未来式？为什么耶稣不用现在式？原因是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那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
你明白意思吗？
耶稣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只要你到我这里来，我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就要跟你发生关系。你会怎么样？你要从劳苦当中脱离出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心满意足啊！你会从重担里面脱出来，因为你在有限的里面，你知道这里有限，你却享受上帝的无限。你在罪的里面，要因为我的替死，你的罪的重担要从生命当中脱离。你对死里面，你不再惧怕死亡。
明白他意思？
你不再惧怕死亡，你知道死亡这件事情只是某种变蝴蝶过程。你甚至会像保罗所说的：“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原是好的无比的欢喜。”你盼望那一天的来到，你不是刻意去追求他，可他来到的时候，你也不拒绝他。你知道，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你将要面对永恒，你会快快乐乐把死亡关在门后，进到永生的里面去。因为那个时刻，这是某种变蝴蝶的过程。你要这样的坦然，你要这样淡定啊！你不会像那个杨绛，你知道杨绛吗？写那个洗澡，他先生不写了一个《围城》吗？他在100岁，这个人现在还活着，100出头了，100岁感言里面，我把它写下来了啊，就把它抄下来。他这样讲的，100岁感言，他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定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然后底下文版讲，他就讲说，我的洗净这100年来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的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和平的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他就讲这么一句话，可是他里面的话里面有感伤。那感伤是什么呢？你会读的人就读得出来他的意思。是他说，你们说我活得再久，但是我总有回家的一天。但是我要回家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因为我要洗净这100年的污秽。回家，问题是他怎么洗净这100年污秽呢？你能够洗净这100年污秽吗？你是不是常常讲说啊，我从今天开始不再做坏事，所以我就可以干净一点？对，你从今天开始不再做坏事，可是100年以前你都做坏事，你懂我意思吗？还是你不懂？那些坏事，那些脏，你怎么洗？是谁来洗呢？他没有找到人生答案，他不晓得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洗净的，他没有找到。所以问题就出在，所以没有安息。所以他讲说，我照回家的事，但我现在只能在我有限的年日当中，我做一个回想。所以他讲了一句很出名话：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用自己的安慰来做一个安慰，来做自己的一个解脱之道。我人生最苦一件事情是说，我在意你的看法。所以我很多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讲完道下来，对不对？我先想知道你是我。你们觉得我说的好不好？要是有一个人会争我的人，他说：“哎，谁没有听过更差的？”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对不对？不管他在怎么，我哎，这讲的很好，没问题的，我听得很好的。哎呀，观众感动，我说别提了，你要告诉我说什么。当时他就必须话啊，杨绛不说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吗？对了，反正会少一块肉哈。晚上照样会去吃牛肉面的，没关系啊，就回家了哈。而且你难过了2天，那就过去了啊，只能自我安慰。但事实上这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那个劳苦、那个重担的这件事情呢，是无论你活多久，你照样面对死亡。但面对死亡里面，你怎么面对那个永恒的神的问题？你怎么跟神讲说，我站在面前，我一生里面，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说不同你喜悦的事情，上帝，我是没问题的。没有人可以这样说。所以空老夫子比较诚实，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就比较诚实一点，他说我是有过的，我不是无过的，而是他说我尽力就是了。所以他你要明白这个，为什么他用安息这个东西啊？那我们怎么得安息呢？就是靠耶稣基督啊，他担当我们罪。我把这个靠一下。
Next, aisle, please.To my some stealing, and some acts of kindness here and there.
I tried to live a good life.
Well, let's see how.
站上去。接受耶稣基督，正在审问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耶稣基督受了审问，所以他担待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重大的问题是怎么样？他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而且解决了我们重大的问题，所以人可以得安息哈啊。那么时间到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是你可以考虑的。一个人真正除了安息、除了救赎之外，你在生活当中得安息呢？第一个是让基督介入你的生活。每个事情邀请耶稣进来，而且呢，第二个往上飞，脱离卑贱的事情。你只要你往上飞，啊，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讲过，我到处讲到，所以不知道这个。他讲到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呢，他的飞机需要维修了，所以他就去维修这个飞机。结果他就给那个人讲说，最近好像有点声音。那个人说维修完全没问题。他维修完了以后，把他叫进来说，哦，你飞机可以开走。他说飞机可以开走，你修好了吗？他说你不信你试飞。他说你修飞机我试飞，摔下来谁告你啊？他说你真的修得很好，你跟我一起飞。他说我修得很，保证他修得很好。所以他说我就跟你一起飞。所以他飞上去的时候，在绕当中，这个机修复的这个机械师呢，自己就讲了，哎，他说好像有点声音。他说是啊，这个我讲的声音。他说你。这是什么声音呢？他听一听，这好像老鼠的声音。他老鼠的声音，那咬断的电线不都下去了吗？他说：“赶快，我们赶快下去。”他不不不，再往上飞，再往上飞。就他在往上飞的时候，就飞飞绕绕，都还有声音。他说：“我抓声音，赶快下去，越来越高，越死嘛。”他说：“不不，再往上飞。”他说：“往上飞就没气儿了。”他说：“你有没有飞行衣？”他说：“有。”他说：“来，你穿一件，我穿一件，副驾驶给我穿。”他就在这个里面跟他讲：“再往上飞，再往上飞，飞飞飞，绕一段时间以后，他可以下去了。”等他下去以后，他就说：“好，可以了，修好了。”他怎么修好的呢？那老鼠呢？把老鼠解决了。他说：“我不相信，不相信，你除非你把老鼠 找出来给我看，我不相信，那你我飞飞机你咬断了我怎么办呢？结果这个机械师叹了一口气，就说好好好，找给你，找给你。结果机械师就去怎么样，就去找，就一会儿抓出两只老鼠出来，然后这两只老鼠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为什么会死？没气了。为什么是没气？因为它往上飞。所以很多基督徒，你的生命当中，你很多时候你的重担在你坠在你里头的时候，你用的方式就是休息。我不能生气，我不能贪狂妄为，我不能，所以越搞越杂，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可以忍耐一天，可以忍耐到第三天，什么都来了。唯一的秘法秘诀，我教你们往上飞。你爱主，参加祷告会，传福音，读经祷告，好好为主做工。当你有一天你一直为主做工的时候，你忘记这事情，你回头看的时候，人就有人会来告诉你，你这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最近发生什么事情？那些重担从你的生命当中整个脱落了。因为老鼠怎么样死的？为什么会死？因为你往上飞嘛。这就是提摩太告诉我们一件，提摩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去清清祷告准追求世界公义，有没有？逃避追求这东西就会掉下去。所以这样很多的罪都在我们身上是这样子，那就让基督在你生命中做吧，定睛在永恒的里面，那个死的问题会解决。当你永恒的事情看清楚了，对今生的许多的事情，你很自然的，你不会那么注重。我不是说你盼望死亡，你知道你怎么活了，因为你这个人活的方式是准备在永生里面来活，不是准备面对死亡的活法，这清楚的意思吗？所以你说哇，这个讲很简单，但是我想告诉你，安息是改变你困境的能力，因为耶稣里面有安息的能力。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你讲，有假如你这个人生下来像你们这样长得都很漂亮，有头有脸，很聪明，你们没有资格不会享受安息的，你们应该是享受安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呢，他身材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他生出来就这个样子，不是出车祸的，他没手没脚，他影响了好多人，几百万人听他讲道。
People freak out when they see me for the first time. It's so cool. I was at a water slide all by myself. Everyone obviously at the bottom of the slide is looking up, waiting for other people to come down. Here I come, they're freaking out. They're like, you know, like, and I'm so tempted to look at myself and go, what happened? You know? There were times where I sort of looked at my life and think, well, I can't do this and I can't do that. And you keep on concentrating on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had, or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didn't have, and you sort of forget what you do have. And there's no point, I believe, in my life where I wish I had arms legs, I wish I had arms legs, I wish I had arms legs, because wishing won't help. But what I've seen in life are just a couple key principles, and the first thing that I've seen is to be thankful. It's hard to be thankful, man. I tell you, when I was 8 years old, I sort of summed up my life and thought, I'm never going to get married, I'm not going to have a job, I'm not going to have a life.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good enough.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worth anything. It's crazy, I can't feel my hands. I love life. You know, so many people come and say, how come you smile so much? And I'm like, well, it's a long story. But it's very simpl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it's very hard to smile sometimes in life. There are things that happen that you don't know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you don't know if you're going to get through it. You know, you go through your storms in life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the storm's going to be. And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principles that I've learned in my life that you can use in yours. Being patient is beautiful. I tell you, it's the hardest thing. realize I may not have hands to hold my wife's hand, but when the time comes, I'll be able to hold her heart. I don't need hands to hold her heart. You know,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girls have eating disorders.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re just angry at life because of their situation at home and anger at others. It'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feel like they're worth nothing. Every single girl right here, right 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gorgeous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you boys, you're the man.
Look at Rain, 2月12号他结婚了，2012年啊，2013年他有儿子了，好 cute 的，你到 Google 人介绍他有儿子了，而且我相信安息这件事情他是可以传承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安息不是只有你自己，其实你跟神之间关系对的时候，你这是心满意足，你可传承的果效，这个所产生的果效包括这个孩子哈啊，所以圣经诗篇28篇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的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个叫做安息。安息不是你准备死的时候我可以安然见主，而不是，那不叫做安息啊。你说我洗了老虎也不是安息。所以你看啊，福气可以常常哦，这是我三个孩子，这我老大，这老二，这老三，安息啊。1677年的条条船上有两个人，我把这个讲完就结束了啊。那么有一条船上来了一个，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传道人，所以来了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呢，他的第三代产生了一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到了20世纪初期，他们家族总共有1344个人，出了13位大学校长，65个教授，60到100名的律师，有32出名作家，60到90个医生，186传道人，86政府官员，3个州议员，3个参议员，3个法官，1个副总统，全家没有人犯罪。另外一边呢，他们有那英国人从犯人犯到中，犯到美国来，对不对？他们同时就他在大概是900个人，不对，不是1000个，没有关系，就算1900，他是流放犯人呢，他找一个当地找了一个浪荡女子结婚，他生了900个人，说1900人，他们总共这一个家族里面有770位受刑，250位被捕，出了60个小偷，39个杀人犯，4个富人犯人患了病。超过100个人被判刑13年以上，换了美国公奴300万。我就问你呢，你要哪一边？啊？你不知道？当然要这一边嘛。为什么？因为这一边在主里面找到安息，这是可以传承的。所以愿你怎么样？就是这个。愿你看见你儿女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整个安息的一个结果。所以安息不是只有单一你的生活问题，安息是个传承性，是一个 influential， 是影响，是 impacting 的，是不是？所以求神真正赐给我们安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经过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这个安息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已经不是未来式，而是什么呀？是现在式。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工作讲的有限，但是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自己这里来，你要使他得安息。耶稣，我们谢谢你，已经把安息赐给我们，但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得着。主啊，因为我们身上的重担
我们不来到面前，所以我们得不了安息。我们是一群有限，我们是一群有罪，我们是一群有死的人。主，我们在这些的捆绑的底下，我们没有安息。但主，你叫我们来到你面前，你说你的恶是轻省，你必叫我们得安息。最初求你恩待我们，你继续赐福保守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领受饼杯的时候，最初你就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吗？